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之意。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
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大家收听查经时间。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如果你是个传道人，神容许你求一样东西，这样东西能够使你更有效的侍奉，你会求什么呢？求神让你精通新旧约的意思，或者求神让你看异象、做异梦的恩赐。这些问题跟今天的查经是息息相关的。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是这么说的：我靠主耶稣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解，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保罗非常挂念腓立比教会，切切想知道他们的情况，可是身在狱中，无法跟他们联系。今天就不同了，身在异乡，挂念家人，只要打个长途电话，或者写封电子邮件，就可以把思念之情传送给对方，根本不受万水千山的阻隔。可是在保罗的时代，要传递消息，除了托人捎个口信，就没有别的方法了。但在保罗众多的同工之中，除了提摩太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同工可以差遣了。为什么只能差遣提摩太去呢？二十一节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保罗是指谁呢？是指世人吗？世人都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是无可厚非的。他们根本不信主，当然不会求耶稣基督的事。保罗说的不是世人，而是侍奉主的工人。可悲的就是，连侍奉主的工人也不是完全关心主的事。不是毫不关心，否则也不会侍奉主，而是又求自己的事，又求耶稣基督的事。如果你是传道人，你同意保罗的话吗？扪心自问，你是只求耶稣基督的事，还是八成求耶稣基督的事，两成求自己的事呢？无可否认，即使在侍奉的工作上，我们或多或少 也求自己的益处。做决定时，总是考虑怎样安排才是对自己有利。比如，教会想差你到某个地方开展工作，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你不想去那里服事。可能是因为那里条件不好，天气特别冷，又要离开自己的家人。总之，对你来说，这个安排没有吸引力可言。但是你当然不会实话实说，你只会说，我心里没有感动要去那个地方开展，我觉得都是应该继续待在这里，反正已经熟悉了这里的工作，应该继续建立这里的弟兄姐妹。可能你心里想，自己已经信主，又放下世界，又不追求金钱，甚至现在愿意踏上侍奉的道路，这已经算是不错了。掺杂了一点点私心，是人之常情呀，应该是无伤大雅吧。如果这是无关痛痒的小事，保罗就不会找不到可差遣的人了。在保罗众多同工中，他只能差遣提摩太，因为提摩太不求自己的事，只求耶稣基督的事。可见在保罗的眼中，这一点点私心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原因何在呢？首先，一个有私心的人在关键时刻必定会选择自己的利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圣经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一心不能二用，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自己。这里说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人之所以侍奉金钱，因为有钱使得鬼推磨，有钱就能够体贴肉体侍奉自己。主耶稣早在登山宝训已经教导门徒，神与自己两者必须选择其一，绝对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自己，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到了紧急关头，你就会自然而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要是所有的计划、决定、安排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大前提，这还算是服侍神吗？其次，一个有私心的人不但帮不到教会，反而成了教会的坏榜样。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传道跟世上任何一种职业都截然不同，传道是最艰难的工作，因为传道人必须以身作则，把生命的道显明出来。我们大声疾呼，要求弟兄姐妹专心一意，只求耶稣基督的事，不求自己的事，更不可让家庭、学习、工作成为羁绊。为什么教会却充耳不闻呢？原因很简单，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信徒不能高过传道人。既然传道人又求耶稣基督的事，又求自己的事，为什么信徒不能呢？最后，一个有私心的人无法拥有基督耶稣的心肠。除了提摩太以外，保罗没有别的同工可以差遣，因为其他人都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换句话说，一个有私心的人无法拥有基督的心，他待人处事都是以人的角度出发，不是以基督的心肠出发。没有基督的心肠，又怎能服侍教会呢？ 所给的辅导都是人的意见，又怎能造就教会呢？有弟兄跑来问你，到底我该结婚还是该保持单身？有个姐妹似乎很喜欢自己，我该考虑她吗？你会如何回答呢？对她说，男婚女嫁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当然应该结婚，并且越快越好。还是说独身更有福气，因为可以专心跟随主，所以都是不要考虑结婚更好。关键是你知道神在这位弟兄身上有什么旨意吗？在神的眼中，他独身好还是结婚更好呢？要是结婚的话，该考虑跟谁结婚呢？没有专一的心，你根本无法跟神沟通，无法明白神的心意，也无法按照神的心意去辅导弟兄。请大家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二章二十节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这节经文道出了基督徒的定义。真正的基督徒不仅是有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他有基督耶稣的心。从今以后，他有了新的人生方向，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教会而活；不再以自己的事为念，而是以教会的事为念。一直以来，神都在寻找这种人去带领他的子民，可惜这种人寥寥无几。在旧约，神寻找一个与他同心的人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他找到了摩西。摩西与神同心，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神子民的益处。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32章第9和第10节。出埃及记32章第9和第10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如何回答耶和华呢？32章12节说，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摩西真的与众不同，处处为以色列民着想。如果是你，肯定觉得以色列民是最有应得的了。一直以来，他们喜欢发怨言，不管是在埃及还是离开了埃及，一遇到困难就抱怨，不知悔改。现在竟敢胆大包天，造了金牛犊，并向他下拜，可以说是忘恩负义，罪大恶极。即使这样，神要施行审判，实在无可厚非。但摩西不仅没有这样回应，反而迫切地为他们求情，求神饶恕他们的过犯。请大家继续读32章31和32节。31和32节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迫切地为他们代求，甚至说，要是以色列民得不到赦免，求神把他的名字涂抹。如此无私的仆人，难怪神拣选他做以色列民的领袖。在新约，神也寻找与他同心、关心教会的人。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腓立比书二章17节说，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保罗以腓立比教会的信心作为祭物献给神，即使他的生命如同酒一样一同献给神，他也是喜乐。保罗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在腓立比书中从来没有因为所受的捆锁而顾影自怜，反而处处表达出对教会的关心，即使在监狱里也切切地想念他们，想知道他们的情况。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大家熟悉提摩太吗？还是觉得有点陌生？到底提摩太是个怎样的人呢？从圣经其他地方我们知道，提摩太年龄小，而且性格内向，胆子小，似乎没有什么突出的恩赐，没听说他行神迹、赶鬼、医病，没看见他写新约的书信，更不是主耶稣的十二使徒。可以说提摩太是个平平无奇、非常普通的传道人。为什么保罗却如此重用他呢？二十二节，保罗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名正的意思就是经过试验而得到认可。所有基督徒都必须经过试验，看看能否通过，素质能否达到神的要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教导。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一章第六和第七节。彼得前书一章第六和第七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使徒彼得把我们的信心比喻为金子，把试验比喻为火。这里的试验跟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的名证是出自同一个原文的字根。这些劝勉出自彼得的口，实在非常恰当。彼得本身就经受过火一般的试验。最严峻的考验就是当主耶稣被捉拿后，人们说他是跟耶稣一伙的。为了保住自己不受牵连，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否认主，在考验下彻底失败了。不过一次惨痛的失败不等于永远的失败。不少基督徒经过一次滑铁卢的惨败后，就再也无法振作起来重新做人。他们不懂得化悲哀为痛悔，只懂得按人的意思忧愁，整天自怨自艾、自卑自责，觉得从今以后都抬不起头来，更谈不上服侍神了。可是彼得却不是这样，虽然他经不起那个严峻的考验，却痛定思痛，深深地反省自己的软弱。彼得之所以失败，因为既求耶稣的益处又求自己的益处，结果在紧急关头自己的利益还是占了上风。彼得深深的悔改，并且立志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耶稣基督的益处。彼得的信心如同金子一样被火试验。自古至今，人类都懂得金子的价值，国家都以纯正黄金作为储备。当战争爆发，纸币已经变得一文不值时，黄金的价值却始终不变，因为金子有一个特性， 不会因风吹雨打而生锈变质。加上镜子本身金光闪闪，灿烂夺目，所以深得人们的喜爱。彼得说，镜子经过千锤百炼，所有杂质都除掉，不受外界环境影响，所以非常宝贵，非常有价值。但是经过试验的信心比金子更宝贵，因为这种信心可以使我们在天国里有份，当主耶稣再来时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根据传统的说法，彼得至死忠心，最终为了主的道，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大工厂、大企业都非常注重产品的质量，所有产品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和测试，确保产品的质量。如果检验得通过，产品达到标准，那么工厂就贴一个标签，或者发一本证明书，证明产品已经符合指定的标准，消费者可以放心采购。同样，在天国里只有一种人，就是经过试验而得到认可的人，他们不再为自己活，不再求自己的利益，生命如同金子一样发出光芒。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到底提摩太要经过什么考验？我们又要经过什么考验呢？在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考验莫过于人际关系的考验了。神如何知道我们的内心是否完全？他会用什么作为测试的方法呢？第一个测试的方法就是透过人际关系了。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16章10和11节。《哥林多前书》16章10和11节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而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有参考资料认为，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主后56年写的，而腓立比书则在主后61年写的。当时保罗差提摩太到哥林多去，但在提摩太还没到以前，就先写信嘱咐哥林多教会不可藐视他，因为他是主的工人，故此要尊重他。读哥林多前书，大家对这间教会的情况都有一定的了解，相信大家对哥林多教会都没有好印象，里面似乎什么罪都有，结党、纷争、淫乱、骄傲，不仅这样，他们还质疑保罗的权柄。如果教会差你去这样的地方，你会去吗？你心里想，连保罗都不尊重，他们会尊重我吗？去他们那里，肯定是凶多吉少。我年龄又小，牧养经验又不够丰富，胆子又小，如何能帮助他们呢？奇怪的是，保罗没有因为哥林多教会问题多而不差提摩太去，而提摩太也没有因为任务艰难而退后，相反，他一如既往，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耶稣基督的益处。既然哥林多教会有需要，他就遵命去了，竭尽所能，全心全意地服侍他们。提摩太依靠神的恩典，顺利地通过了这一次的测试。第二个测试的方法就是时间。请大家翻到最后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6章第一到第五节。《使徒行传》16章 第一到第五节。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保罗是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认识提摩太的，当时提摩太已经信主，并且得到当地信徒的称赞。于是保罗带着提摩太同去，坚固教会的信心，而神也祝福他们，把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有参考资料说，从那时直到保罗写腓立比书为止，提摩太已经跟保罗一同侍奉超过10年的时间了。当日提摩太如何不求自己的事，离乡背井为主做工，今天还是一样。当保罗被关在狱中，要差遣同工去了解腓立比教会的情况，他还是照样把重任交给提摩太。当日你奉献自己为主而活，5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今天你还是照样忠心爱主，不求自己的事吗？如果靠着主的恩典，今天你还是站立得稳，不要沾沾自喜，因为你当跑的路还没有跑完。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好了，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看了腓立比书2章19到24节，题目是只求基督的事。第一，一直以来神都在寻找一个不求自己益处，只求他子民益处的人。第二，神会透过不同的途径，比如人际关系、时间，来测试我们的内心。要是我们像提摩太那样，不求自己的事，只求基督耶稣的事，就会被神纪念，被神使用。好了，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